好，今天我们晚上要讲到经文是记在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的第一到第13节。其实我们今天要读的主要是那个要讲的是7到13。在这两周之前我们已经讲了第一到第六节，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从第一节开始读。我给大家念一下马太福音书25章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今天就是2026年的我们第一个讲到，我们的主题是那必不可少的，就是灯里的油。上次的讲到我们提到，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如果不是他自己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势、任何势力，
甚至是魔鬼能够拿住他。主耶稣必须把他自己完全交出来，他必须为了我们的罪走上那十字架，流出宝血，承担那些所有信靠他的人，就是神在创世之初应许赐给他的人，他必须亲自为他们承担他们所有一切罪的刑罚。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样必死的罪人，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他，也唯独借着他，我们才能见神的面，得以进入神的国。否则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盼望。那个时候主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他所面对的这些先前怎么高喊着他说何塞纳何塞纳的，到后来又怎么对他呼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真的我们怎么能可能想象得到主耶稣就是为了这样罪恶的人而来，也为了这样罪恶的人而死。靠着我们自己头脑里的知识，我们绝对不可能明白神的爱，他对我们那奇妙的爱，甚至天使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因为天使没有经历过神的救恩。真的除了是我们这些蒙他救赎大爱之人，当主耶稣对着这些以色列会众这些众百姓讲说天国的比喻，他说话的对象乃是这些来到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就是这些遵守神话语的以色列人。但就是在这一群侍奉神的人之中，人可能看不出来，但神都知道，在我们当中一定会有麦子和败子，就是我们当中有忠心等候神的人，他们不只是拿着灯，也预备好了油。这是什么意思？油可以说是预表着圣灵，有圣灵同在的人，就是有神同住在他里面的人，才是真的与神同行的人，最后这个人才能真的进入神的国。 其实天国不是一个地方，天国乃是由主耶稣基督同在，就是得以与神同行，最后得以进入神的国，永远与神同住在一起。所以有主耶稣的同在才是那真正的天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书的5章21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约翰福音书的5章21节是这样写的，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这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对于一个蒙神拯救的人来说，天国不是那将来的，现在就是了。所以我们可能听了很多遍，但你不可能明白，除非圣灵今天就向你彰显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父所差派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既是神子也是人子，他有权柄来审判你，也有权柄来赦免你一切的罪。你的生命不在于你自己，你永生的生命乃是在他的手里。就在2000年前，主耶稣真的为了你我的罪，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有谁能明白？看啊，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正如哥林多后书的6章2节写的，看啊，现在正是得蒙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得蒙拯救的日子。所以不只是今天，而是现在，就是这一刻。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看见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除了圣灵以外。真的，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白神为了拯救我们，他到底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现在乃是活在末日的时代，也是蒙恩典的时代。我们必须寻求且寻见我们灵魂唯一的救主，这件事我们必须已经确认好了。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好了油装在器皿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对某一些事心不在焉的话，真的让它是一些次要的事吧。如果你愿意，这可以是你的健康、你的事业或你的财富，但关乎你的灵魂，你永不灭的灵魂及其永恒的归宿，我们在此恳求你一定要严肃的对待。你必须确认你将会在哪里度过永恒，否则当你醒来的那一刻，你一定会后悔，你会宁愿你没有生在这世界上。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恩典的门已经关上了，那时你只能在外头哀哭切齿，永远的住在那黑暗里。我真的盼望今天所有听到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分别出来，安静的来思考，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个人所在的地方，我们都要安静的来思考。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前，他所说的这个深刻的天国的比喻。好，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再来做一次祷告，求主带领我们。阿们。好，童女哪知灯？主耶稣说， 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分别在哪里？你从外表上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手里都拿着灯。表面上看，大家好像都在忠心的服侍，他们都完全按照指示来等待新郎的归来。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最大的区别就是，聪明的童女预备了油装在器皿里，而愚拙的却不预备油。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油是维持灯一直燃烧下去的唯一动力，油可以说是预表着圣灵，圣灵会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必须在我们里面一同完成这功。所以油也表示信心，那得救的 重生得救的真实的信心。我们什么时候懂得来求告神？我们必须带着信心，而重生得救的信心，那真实没有虚假的信心，那永不失落的信心，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信心乃是神所赐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见证。第一，认识救主。若我们没有听到，怎么能认识并且相信呢？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因为主耶稣说过，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意思是基督作为他自己的羊群，而非其他羊群的牧者，只要他一出现，他的羊必马上就认出他来，他们信赖他，准备随时跟从他。他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他，这是相互的认识，他们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联系，直到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活着。谁能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永远在神面前活着的生命，除了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以外。第二个，信心。在我们灵魂的事工上，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如果我们听了上周主日房纲关于约瑟的讲道，约瑟他作为信心的榜样，正如希伯来书11:1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心必然有所行动，必须到主耶稣那里，因为信心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正如灯能够发亮且不熄灭，完全是在于里面的油，同样的，有油在器皿里的，在外面的灯一定会继续的发光发热。所以真信心会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这样的信心会让经历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明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我们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就永远的属于主了。这样新生的样式是从内心里借着圣灵的同住而不能不感知的。所以基督徒愿意亲近神，愿意来听他话语的教导，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所行的也唯独讨主的喜悦。基督徒再也不会像从前的日子继续爱世界，就像浪子不会再满足于猪所吃的豆荚一样。如果我们听过浪子回头的比喻，亲身经历过神这样的恩典，我们就会像浪子一样离开罪，我们会立刻起身，赶紧的回到父亲那里。浪子不会再眷恋任何的罪，他也不会再爱他以前的酒肉朋友，那一切的罪，肉体的情欲，甚至包括猪所吃的豆荚。如果他还爱这当中的任何一个，他就不可能会起来，他也不可能会悔改，回到他父亲那里。一个 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任何一样罪，那他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他必须远离一切的罪，他必须离开那沉沦之地，赶紧的回到他父亲那里。当一个基督徒真的经历了神那样的恩典，他本是死的，现在却得以活了，并且他所得到的是完全超出他所想所求的，他必定会来爱这位如此怜悯他、如此拯救他、如此爱他的神。他不会再回到以前那堕落沉沦的日子，他靠着那爱他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基督徒有了信心并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会愿意常常的来亲近神，能够战胜一切的罪，因为除了主以外，真的这世界再也没有可爱恋的。基督徒是有了更高的追求、更圣洁的渴望、更美好的爱情。所以如果我们还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任何一切，就无法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忠心等待他再来的聪明的童女。第三个方面，祷告。我们可以看看诗篇，就是大卫王与主的对话，乃是第一人称借着祷告，他直接与主说话，他并没有借着其他人或方法。大卫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已看见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美好的经文，是记在诗篇的第139章，刚刚我读的是第16节，但是这段经文真的实在太美好了，所以我还是要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诗篇的第139章，我从第一节开始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作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掠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这里的第十六节，大卫王写着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大卫说，神不只是看见了，是早已经看见了。在神所定的日子，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是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话？这完全是信心的表白。真的，在这里，往往的，我们不知道关于圣灵和信心哪一个先来到我们心中，我们未可知。但我们知道，这完全是神自己奇妙的工作。正如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照顾长大，除非他的父母让他看见这样的照片来见证他的成长。所以同样的，除非是神借着圣灵引领我们来到主耶稣十字架那里，当我们真的看见了神这样一路以来的引领，让我们见到他何等奇妙的作为，我们才会真的来爱他，来跟随他，并且会永远的来赞美他。当圣灵引导一个人的时候，他会看见他的一生都是神自己的恩典和带领，这绝对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自己的决定成就的。这里我们要思考，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祷告是跟神祷告，是我们人与神沟通的唯一途径。一个不懂得祷告的人，他根本不认识神，并且祷告也是与神亲近。有位主中心的传道人形容，祷告就像基督徒的呼吸，气息是从神那里来的，临到了我们，再从我们这里回到神那里。所以祷告是与神亲近，是基督徒活着的明显的特征，一点也不夸张。一个不祷告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是属于神的。如果你见到一个人没有呼吸，你会怎么说他？恐怕他是死的。一个有圣灵同住的人，他一定会祷告，他一定会向神呼求，因为这是神美好的作为临到了这个人的身上。从我们懂得向神呼求的那一刻，我们真的懂得悔改回转归向神的那一刻，这都是圣灵自己奇妙的作为。第四，自由，就是灵里的自由。哥林多后书三章的第十一节，保罗曾经这样说的。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七节，保罗曾经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如果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将一枚小小的硬币放在你的眼前，就能阻挡你看到那荣耀的太阳。所以一个爱世界的心，也同样的看不到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如果你要做属灵的瞎子，那就去爱这个世界吧。你如果愿意成为瞎子，就用两个小小的硬币夹在你的眼前去行路吧。不管那两枚硬币上印的是代表财富还是地位象征的金币，还是代表名利和人的荣誉的象征的银币，在神的眼中，你就是愚拙的。一个眼前夹着硬币的瞎子，不可能成为基督里的自由人，就是那真正属灵里的自由。这样的人也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他没有办法自由行走，他无法靠着主出去征战，传扬福音。而真基督徒确实是靠着神，那三位一体的圣灵住在他里面，他也穿戴好了基督属灵的全副军装，走上战场。所以我们听过许多那些不为了区区两枚硬币的那些基督里的自由人，他们不远万里，远赴他乡，离开他们安逸安稳的一切，为的就是把主耶稣基督这样美好真理的福音 传扬给这些活在黑暗里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听到了这里，求主让我们真的醒悟过来，把我们爱这世界的心，把我们眼前这阻挡我们亲近神的一切事物拿掉，正如两枚硬币就能让我们陷在黑暗里一样。真的，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就能够看见，好像盲人巴底买，当他经历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就来跟随主，过那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我要讲的第五个圣灵同在的特征就是得胜，得胜的信心，得胜的盼望，得胜的生活，并且最终得胜死亡。基督徒自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起，每一天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的圣灵来过那得胜的生活，结出神所喜悦的属灵的果子。他不只是能够战胜自己的坏脾气，并一切属世的骄傲或属世界肉体的情欲等，他还能够在一切的苦难和试炼当中，靠着神所赐给的这得胜的信心战胜万有。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得胜不只是某一方面的，而是要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得胜的。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旧约里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只要主同在，以色列人就能够赶出去往迦南地上的每一个外邦的仇敌，并不只限于一个。但也有以色列人特别的仇敌，比如亚玛利人，神也会帮助我们来完全灭绝他们。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基督徒的得胜完全在于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完全是得胜有余了。对于某个人来说，可能是他的坏脾气，但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他对于某件事物的喜爱，神都会赐给我们勇气和决心来完全把他们击杀，不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因为我们的心完全是为我们所亲爱的主，我们的神特别存留了。主会赐给我们毫无惧怕和征战的勇气，来面对每一个我们所要面对的仇敌。他必亲自的来坚固我们，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信心，就是这得胜的信心，还有那得胜的盼望，直到我们完全进入那应许之地。在每一个属天神儿女心中，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活着时的力量，死时的盼望。所以为了那得胜的生活，在世界行走的时候，基督徒必须穿戴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记在以弗所的6:10-17，我们可以私底下去查考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全副的军装。这是世界上的人不能明白的。当士兵穿戴好全副的军装，他是准备上战场，他知道他是在打一场得胜的战争，否则他不可能走上战场而不双腿发软。我们若知道我们灵魂的仇敌有多强盛，并且我们有多软弱，我们就不可能再靠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穿戴好神所赐给基督徒的全副的属灵的军装，拿着圣灵的宝剑和基督自己作为我们的盾牌，警醒的来打每一场属灵的战争。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以前，他们是怎么样的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来将这些外邦的仇敌通通的赶出去一样。其实不止这样，更加美好的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起来得胜死亡。基督徒会卸下他一身的属灵的军装，穿戴上主耶稣所预备好的那洁白无瑕疵的那美好的义袍。这让我们认识到，基督徒在世上需要靠着主劳苦征战，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要睡着，因为我们听说了，那些在站岗时警醒的士兵，绝对是比昏睡的士兵是快乐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属世界的人没有这样的经历和征战，他们自然不能明白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说的那属灵的征战，只有在主里的人才能明白。所以如果我们还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只是何等软弱，并且我们注定失败，但靠着神，基督徒是必要胜了又胜，且得胜有余。基督徒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过着得胜的生活，靠着主耶稣所赐给的那得胜的信心，在他每一天所行的路上，在面对每一场属灵的战役之中，他都能见证和经历神亲自的保守和带领，直到与主团聚的那一天。第六个，爱主并跟随他。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这是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保罗说过，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写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一个人还活在罪恶之中，在罪的泥泞里面挣扎的时候，慈悲怜悯的主来拯救了他，活过来，这是主首先要做的事。因为生命在属灵的事上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若没有得到生命，就不能参与神国度的事。是不是说，当基督徒活过来的时候，便得了恩典所赐的生命，这生命不是别的，乃是基督的生命，正像树干的枝水输送到树枝一样，这生命流向我们，并在我们的灵魂和耶稣之间建立起了鲜活的连接。神所赐的信心便能领悟到这种联合，并且也是信心的出熟的果子。教会是肢体，基督是荣耀的头，信心乃是将肢体连接到头的景象。信心会用稳固坚定的手抓住主耶稣，他知道他的伟大和价值，因此不论什么试探都不能使他舍此就彼。基督耶稣也因这属天的恩典大得欢喜，并用他永恒的膀臂慈爱怀抱，以全能的支持来加添力量给他，扶持他。所以在此是不是形容是建立起了一种活的可知觉的得喜乐的联合，因此才能够流淌出那充满着神的爱和信心，就像新郎和新妇之间那满足和喜乐的溪水，是新郎和新妇所喜爱给引的。当灵魂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基督是一体的时候，就得以脉脉相连，是可以彼此感到脉搏的跳动，血液的交融。所以心虽然是在地上，但是也犹如在天，也是唯独信心能够让我们得享那最崇高属灵的交通来做准备。所以我们得以来到主耶稣那里，并且经历他十字架的救恩，这完全是圣灵自己奇妙的恩典 和作为。我们来说最后一点，赞美。基督徒必赞美神。我们会看到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开始的工作，一直到他会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当我们来仰望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这从始至终，从一开始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我们会见证到一个基督徒圣徒能够蒙神坚固，他能够坚持到底，直到他进入神所预备的国度，那新天新地。真的，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保守恩典和工作，没有一件事是人为的。所以赞美是基督徒的天职。天使并不祷告，但他们却昼夜的不停的赞美。而被赎的人就像将来要像天使一样，是穿着白衣，手里拿着中支，必永不疲倦的唱新歌，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记在启示录的5:12。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写的，新郎辞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都睡着了。我们不知道是夜晚的时候睡意很容易就袭来，还是他们没有时刻保持警醒。但是如何能够时刻保持警醒呢？除非我们借着祷告和赞美，因为两者都是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基督徒要记得，基督徒必须互相鼓励，互相提醒，一同来交流，一同来仰望神的国的日子。正如主耶稣这里所说的，童女怎么盼望新郎的归来。所以这里有三点要注意。第一，基督徒必须时常祷告，甚至可能话不要停止祷告，要恒切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不间断的祷告，直到你所求的蒙了神的应允。有一位主忠心的传道人曾经这样说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妻子对她的丈夫的得救是绝望的话，常常对她是十分仁慈的，因为她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她丈夫的全部。这是消极的方面。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不应该停止祷告。想一想你所爱的人即将要去的地方，你就应该流泪祷告，求主怜悯他们。曾经有一个人，他为了他孩子们的救恩，他们的重生得救，常常伤心难过。当他即将离开他们的时候，他把他的孩子们都召聚来到他的跟前，他们都见到他们的父亲为了他们是那样的伤心流泪着。后来他死了，他的孩子们开始思考，他们的父亲是那样虔诚敬畏神的人，他都这样常常伤心流泪，那更何况是他们这样不敬畏神的人，他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后来这些孩子们也来信靠他们的父亲所仰望所信靠的救主，最后他们都得救了。所以你不知道神借着你所要成就的是怎么样的大事，因为圣经说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停止我们手中的工作，直到那大丰收的日子来到，直到那最后的收成完毕。诗篇30:5也这样告诉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断的流泪祷告， 也能防止我们睡着。虽然我们的肉体常常是何等软弱，我们应该奔跑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感到疲累了，我们应当警醒等待的时候，但是睡意就随着身边的环境就很容易袭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警醒，除非神亲自来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第二，一同与行走天路的同伴聊天，诉说着他们一路走来是怎么样蒙神的大恩和祝福的经历。还记得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那一日门徒们的忧伤是因着主的离开，好像他们要永远与他隔绝，但是当主从死里复活并在他们当中显现他自己时，他们的忧伤就立刻变为喜乐。圣徒所有的忧伤无论是多深沉，仿佛他们好像要永远在那苦涩的泉源中，但是到了那一刻都可以这样转变成为喜乐。所以基督的心腹，所有奔走天路的，我们要振作起来。无论我们现在有多忧伤，过一会儿我们就会因着见到我们所亲爱的新郎而喜乐。耶稣告诉我们，到了那时，当他再来，到了那一刻，我们的忧伤能够立即就转变成为喜乐。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时刻何时来到，但是我们带着无比的盼望，并且用何等期待的心，可以唱出快乐的歌。我们的忧伤不会长久，因为我们很快的马上就要加入昼夜赞美耶和华的行列。真的，我们要来思考，夜已深了，黎明还会远吗？那些现在经历主的，要昼夜高声歌唱，要唱出这样美好的新歌，是主亲自来就把我们脱离这暂时的痛苦与折磨。所以第三，我们除了要警醒祷告一同交流，我们也必须与众圣徒们一同的来赞美神，我们的救主。赞美神，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基督徒都有许多要赞美神的地方。万军之主耶和华，如此圣洁荣耀公义威严的神，他却是以如此的恩怜慈爱来待我们。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默不作声，我们就等同于犯了忘恩负义的罪，因为忘记赞美神就等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蒙福。因为赞美和祷告是一样，是促进我们的灵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赞美和祷告能够挪去我们的重担，鼓舞我们的盼望，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是一同增进灵魂健康的且激发活力的运动，能够加快我们跳动的脉搏，是为主的工作奋发起来的。所以当我们一想到天国的美好，基督徒乃是去赴天国的大筵席，是新郎为了迎接新妇而特别预备好的羔羊的筵席。他对于他所爱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带着无比的荣耀和爱领导，而爱他的教会是何等盼望这一刻的来到。所以这才是真正双向奔赴的爱情，是在圣灵里成就的。属地的人没有一人能够明白这样的爱，除非是圣灵亲自在你心底向你彰显他自己。让我们最后再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七节刚才讲到第六节了。第七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最后主耶稣说，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那些童女指的是到了时候所有的人，我们无论是预备好了油的还是没有预备好油的，我们知道他们都要一起来迎接新郎。会有那么一刻，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起来离开这暂时的世界。对于那些一心等候救主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里，去到那没有病痛、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罪恶的国度里。更加美好的，我们要亲眼见到我们日夜所盼望的救主，就是我们一心所望、耐心等候的救主。每当想起我们所爱的救主的来临，教会作为主的心腹，我们的心就更加无比的期待和渴慕。我们不会再爱这世界，甚至我们不会看着我们自己。所以真的在这里让我们思考，重生得救的人和任性的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站在一起不会一整个晚上没有说话，完全没有交流。那些行走在世界的道路就必定灭亡，但是就是今天已经来到神的会中的人，我们知道都有麦子和稗子。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我们有真的预备好了油吗？想象一下，一整个晚上如果我们是童女，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可能只是站在那里，我们之间总会交流和说话。当我们真的听到了自己的状况，还不去卖油的那里买油吗？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油的话，聪明的童女是除了拿着灯，不只是表面上按照主的指示预备好，她更加留心有没有预备好一切。她会仔细审查和思考自己有没有按照主的要求真的预备好了。她不会仅仅满足于外表的敬虔，而完全疏忽了内心里头与主的亲近。圣灵会引导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借着他所赐给的信心。虽然基督徒常常感到自己有许多的不配，基督徒甚至也常常感到许多的亏欠，有时候他会问自己，他是否真的完全按照主的指示来行了。如果我们听过那美好的见证，基督徒如何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总结了来说有两点。第一，时常默想我们对神的亏欠。第二，盼望主耶稣的再来。真的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灯还是为主亮着，还是我们要见到就是我们的灯就要熄灭了。徒有外在的表现却没有圣灵同住的人，就是没有主耶稣同在的人。当我们面临死亡，即将离开这世界，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有预备好的和没有预备好的完全是两回事。经文告诉我们，没有预备好油的人那天会变得异常的清晰。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说，没有得救的人不会再欺哄他自己，他也没有办法继续隐瞒，因为生命和死亡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可是很可悲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的人那时才醒悟过来，到了那时才想要救恩，一切已经太晚了。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所有听到的人，那些没有预备油的童女，他们会慌张的突然惊醒，他们那时才醒悟过来， 爱世界的人，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会认识到神在这本圣经里所说的一切，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不管世界上的人现在是怎么的不幸，他们不认为会有审判，他们继续过着没有神的日子，他们也不敬畏神。但是到了我们面临死亡，当我们即将离开这暂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即将来到这一位自由拥有的永生神面前的时候，那时候才认识到我们的匮乏的人有祸了。第八节，宇宙的对冲名人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那时没有油的，没有神同在圣灵所赐给的信心印证他们是神的儿女的人，无论他们外表上拥有什么，他们认识到他们所拥有的不足以让他们承担他们即将要领受的。那时他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情况，他们所要面对和领受的是神的震怒并随之而来的审判。真的，无论我们现在发出多大的警告，无论我们怎么用力的呼喊，都远不及这个时候聪明的童女短短的一句话，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我真的盼望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这两个字恐怕是对着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人最大的提醒，因为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见福音。如果主耶稣今晚就来，若神并没有按照你所设想的那样，你认为他不会真的来刑罚并且毁灭这世界所有的一切，所以你还拼命的去往世界去赚取，你还不来思考你和神的关系，但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我们不需要再教导你，你自己就会来着急的求问你身边得救的灵魂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的灯要灭了。那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继续在最终沉睡的人，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你真实的处境，到了那一天你也会听到这样可怕被拒绝的声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而更加让你恐惧的还在后头。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到了那时，没有预备好油而惊醒的人会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他们没有油，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才认识到自己没有预备好，他们现在才打算来买。爱世界而沉睡的人到了那个时候才来求神赦免他们，一切都已经晚了，新郎已经来到，那些预备好了的童女直接就和他进入那天国的大筵席，享受那羔羊的婚宴，与新郎一同坐席。这个时候恩典的大门就关上了，审判的声音随之而来。无论这时候愚拙的童女，主耶稣说他们随后也来，所以十一节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随后就来的意思就是随机的，很快的，这些愚拙的童女很快也来了。可悲的是恩典的门已经关上了，他们所要听见的只有威严的声音，主自己的声音对这样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真的有什么样的悲哀会大过于你曾经那么接近救主却永远与神隔绝了。我们来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记在马太的7:22，马太福音书的第七章，往前头翻一点，马太福音书的第七章的第22节这样说了，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当我们一再地强调，主耶稣说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无论你有多接近，你千万不要等随后就来，而是必须现在马上现在就来买油，赶紧的去卖油的那里买。你不要再单言了，你不可能等到你认为合适的日子。还在单言的人，在你不知道的日子，新郎就来了。所以旧约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真的，爱世界的人直到今天，他们觉得他们的时间是一点一点的在流失，正如没有预备好油的，他们的灯就快要熄灭了。但是对于爱主的人来说，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获得的，他们得蒙更多神的爱，获得更多属灵的经历，并且他们距离那爱他们的主也越来越近了。因为有神的同在，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知道神的应许都要实现，在过些时候，他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就要结束，他们要被迎接带入天家。有谁能明白他们见到神的时候的那种喜乐呢？所以我们就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人，真的经历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恩，真的拿着灯也预备好了油，可以警醒等待，并且盼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那大日子。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 Amen。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谢谢。